各位听友好，十三大之后，赵紫阳努力落实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设想，但他的做法已被党内保守势力看作离经叛道。他们直觉赵紫阳推动并具体落实的政改措施会危及他们的权利，也就是一党独裁的权利。而恰恰在这一点上，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分歧显示出来，而赵紫阳在关键时刻毅然坚持自己的理念，不顺从邓小平的思想，邓赵分裂，悲剧不可避免。在今天的八九六四三十周年特别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继续回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今天介绍六四悲剧与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十三大之后中国出现了新气象，赵紫阳似乎踌躇满志，要大干一番。
那只是从表面上看，其实呢，赵紫阳的处境更加危险。从前有胡耀邦在，他虽然呢和赵紫阳也有不合拍的地方，但终究都是改革派，在邓之下呢是互为依托，是个犄角之势。但是胡失势以后呢，唇亡齿寒，而邓小平失去了胡耀邦，三角之势呢不再存在了，也就失去了稳定性。邓去胡是自剪羽翼，应该说呢是一大失手。自胡耀邦下台，就埋下了六四悲剧的祸根。当然，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可以有很多角度，一个大事变的形成会有无数的细节和偶然性。比如我们可以说，如果赵紫阳不去访朝，那么426社论可能就根本不会出笼，学生呢也就不会被激怒而引起绝食行动。但是我们也可以说，那如果邓小平同意了赵的想法，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那就算学生他有过激行为，事情也不会走向极端。所以呢，六四悲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是密切相关的，而最关键之处在于赵紫阳与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内容、前景的认识上有根本性的分歧。上一次呢，我们引用了吴伟先生对赵紫阳深刻反思的叙述，现在我们来看看赵本人他是怎么说的。赵紫阳先生在他的《改革历程》一书中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呢是一种行政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邓都是坚决拒绝的。
赵紫阳先生的这段话是说到点子上了，有这个线索才能明白他与邓小平的分歧有多大。
这个分歧啊，实质上是把中国引向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还是在一党专政的权力架构下搞点富国强兵的改革。现在中国官方宣传总爱说，正是因为六四镇压才有中国后来的经济大发展，那么结果这一群愚民就欢呼啊，六四镇压好，因为六四镇压呢，中国现在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啊，你要知道，根据麦迪逊资料库的世界经济史统计资料，中国早在1500年，也就是明朝正德年间，它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600年万历年间，它也是世界第一。那么大清康熙年间呢，它是世界第二，甚至到了1820年前后，也就是清的嘉庆、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这有意义吗？一个民族它是不是世界文明大家庭的一员，在世界上受不受人尊重，一个国家它有没有国格， 能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和主权，并不只是要看你啊个儿大不大，胳膊粗不粗，还要看你的人民是不是自由有尊严，是不是有人的幸福。那么什么是人的幸福啊？就是除了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外，你还有政治自由、精神自由，民众有道德感、尊严感，民众对国家政治有发言权。那么现在呢，大陆的官方宣传每天都会告诉老百姓，看你吃得多好，吃得多饱。是啊，大多数中国人现在能吃饱饭了，这是个事实。但是猪也可以吃饱啊，那不仅吃饱，那猪还能改善伙食呢。可是人他不是猪啊，可是在中共这个多年洗脑之下，还真就洗出了这么一群愚民。你要是直接你说他是猪，他就说你骂他，那他是不答应的，他非要跟你急。可实际上呢，那政府就是拿他们当猪养，哎，他们却感恩戴德。所以啊，希腊先哲苏格拉底他就曾经斥责希腊城邦的统治者，说你们只会用货船来填满城市，却不能用美善和正义来充满城邦。他认为这是一个大错误。那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提亚森他说，一个人一生追求的最终意义是自由，更完整的说呢，是追求个人的实质自由，也就是 substantive freedom。 它包括个人选择自己所珍视的生活方式、选择的能力和机会，这些呢和你的国家是第几大经济体它毫无关系。你要是个奴隶，你的国家是第一大经济体，你也还是个奴隶。
看来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走向民主宪政的改革是不可想象的，他确实考虑的是一党专制下的富国强兵。
对邓小平这个人呢，虽然是有六四悲剧发生了，我其实对他呢并不完全否定。在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中呢，他是最有世界眼光的，但是呢他依然逃不掉列宁式政党的那个致命伤，就是权力拜物教。这个党对权力的迷恋呢，是极为病态的。这个呢，是列宁本人的首创。他多次说，说布尔什维克是绝不能同人分享权力的。他对专政的定义就是，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暴力而非依靠法律的政权。所以呢，当今中国领导人宣称绝不搞司法独立，说明呢他是真正坚持列宁主义的。毛学列宁宣称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这就把取得权力当成了目的。那权力本来是服务于国家人民的，而现在人民与国家的利益呢却要服从于权力，这实际上呢是本末倒置。共产党不能让权，这是邓的底线，可以说是共产党的遗传病。不过呢，中共与苏共它还是有区别的。布尔什维克武装暴动，推翻合法政府，那一掌权就立即建立秘密警察，就是所谓七卡，什么民主自由啊，那你是免谈的。但是中共不一样，它有一个漫长的夺取权力的过程，直到它掌权之前呢，它嘴上没少说过自由民主。比如像这种话，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的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利的政治。这话是谁说的呢？他是毛泽东1944年6月13日答中外记者团时讲的话。赵子阳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和毛当年的诺言并没有差别。但是呢，却惨遭整肃，高墙圈禁了十几年。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那也和他文革中的遭遇有关，但是他不能像赵子阳那样把个人的遭遇同他所信奉的这个制度联系起来，来看清啊，共产体制内人人自危的局面是这个体制的应有之义。所以呢，他不能认同赵要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社会冲突，而是习惯于走老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社会矛盾，以致调动军队对付平民。 六四开枪后的第一个定性是反革命暴乱，这就清楚说明呢，在镇压派的心目中，学生市民都是阶级敌人。
那为什么国民党的蒋经国会说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而且在台湾开放报禁党禁，让台湾变成民主宪政体制呢？
今天你问的问题啊，都涉及重大的历史题目，我们是没有时间详谈的。那简单的说吧，国民党它和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它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两党呢都和苏俄有关，那共产党呢是俄国人一手策划成立的，国民党中一度也有苏联顾问，连蒋经国本人呢都是在苏联留的学。但是国民党毕竟是从孙中山的兴中会起源，它的宗旨是创建共和，那孙中山称之为创立合众政府，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宪政国家。虽然蒋介石为统一中国和抗击日本也一度想实行独裁，但他始终没有能真正独裁。在国民党，独裁是手段，所以他有军政、训政、宪政这三部曲，目的终归是宪政。那么蒋经国他走这个民主宪政之路和国民党的立党宗旨不矛盾，甚至是顺理成章的。而共产党呢，他从一成立他就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受这个苏共的远东局指挥，他信奉的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目标呢是实现人类大同，也就是把全世界呢都置于共产制度之下。那么用红卫兵的话来说呢，叫做建设一个红通通的新世界，这也就是现今中国领导人念兹在兹的理想。所以在他的基因中啊，没有宪政这种东西。我们上次讲赵子阳的反省，严格说呢已经脱离了共产党原教旨，所以他所设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我们再说的远一点，大清朝他曾经利用义和团来挑战世界各国，那战败之后呢，光绪帝发布了变法上谕，这其实呢是老佛爷慈禧太后的想法，里面就有这种话呀，至今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裔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也？这本源就是西方的宪政制度，连慈禧太后都下决心要学习西政之本源，搞预备立宪。而现在呢，中国大陆当局的这个七部奖啊，宪政名列其中，连宪政都成了敏感词。所以说呢，中共在国家政治制度的层面上连慈禧都不如啊，真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这历史的倒退可真让人难以想象。
所以呢，中国当前政治上的这种纳粹化呀，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邓受党文化所禁锢，亲手葬送了他本人发起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党文化呢，它有一个致命的盲点，就是它自诩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代表了人民，所以不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呢，它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这个呢，它是一种理论幻觉。那到它真正掌权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心理自欺，因为这个代表权它没有来源，它也没有合法性。你可以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但是你不能用枪杆子指着老百姓说我代表你，因为你要代表人家一定是人家自愿的，否则就像大陆人现在常说的叫被代表。那么清廷的这个变法上谕中啊，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误国家者在以私字，困国家者在以利字。那连慈禧他都明白啊，以一家之私理国会误国，因循旧例治国会困国。但党文化呢，实际上他把这个一家之私啊变成了一党之私，那么家天下呢就成了党天下，结果呢 都是剥夺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自由。那么在清帝逊位诏书中有一句话，这话是这么说的：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余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佛兆民之好恶。那么这话说得很恳切，因为皇朝的主权呢，它是在帝王，共和的主权呢，那是在人民，只有实现真正的共和，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可惜呢，在一党专制的国家呢，它虽然有这个共和之名，但实际上呢是主权在党。赵子阳呢看到了这一点，十三大之后呢，他力主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啊多少能表达一点自己的意志。那么赵下台之后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16年啊，那么在这16年里边呢，他更深入地思考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最后呢就给中国人留下的肺腑之言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议会民主制，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转向议会民主制的趋向也越来越鲜明，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那么赵子阳先生所说的议会民主制呢，也就是宪政制度，这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惨遭失败之后的最终结论。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89-6430周年特别节目，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回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节目最后一节。今天介绍了64悲剧与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法博意思的技术制作。下次节目我们再会。